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我们会看到非常惊人的一幕，就是犹太人他们拿起石头来要打耶稣。特别当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的时候，犹太人里面那凶恶的性情就被惹动起来。他们那个时候完全失去理智，然后用石头要打耶稣。各位，当一个人不能相信那独一的真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个背后他是被很严重很严重的被邪灵捆绑着，以致他不能信，不愿意信，也不会信。那时候他的心思是被蒙蔽的，他的情感意志是被捆绑的。那有时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说哎呀，这人不信因为他现在还拜偶像，或者他在拜一些祖先。那有些人你叫他要信耶稣，他说哎呀，现在很忙没有心去想这些。或者他们很多很多，哎呀，神有神人也有人的事情，他就讲这样的话。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很多的方法来要感动他或者要激活他有时候去探望他，有时做很多的好事善行帮助他，为了给他一些好的印象。或者有些人就是做宣教师的时候呢，到一些地方去第一个就是跟那边的人做朋友，要融入他们的文化慢慢跟他们讲解这个福音。当然我们这些东西都要做，但是你一定要记得，如果那人心中被蒙蔽的那个地方，他的灵被捆绑的那个地方不挪去的话，那人是会刚硬到底的。除非神向他施恩，这不是我们用任何人的口才方法或者行什么神迹奇事能够叫人来到神的面前的事情。所以当我看到人不信的时候呢，我总是有两样东西我会做的。第一，我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向他们施恩，然后靠着神的恩来为他们祷告。你不能逼他们信你不能叫他们你快快信，快快受洗了，你的孩子都已经受洗了，或者跟他们说哎呀，你信上帝有什么福气，神会给你财富健康等等的东西。你要求神向他们施恩，求主把那捆绑他们的灵从他们的生命里面挪去。这是我看到人不信的时候，第一我就跪在主的面前求主啊向他们施恩。然后第二呢，一定记得当你看到人不信的时候，你更是要将基督的福音跟他们讲解的清清楚楚。耶稣是谁？第一，耶稣的神性你要讲得清楚。第二，耶稣的唯独性你要讲得清楚。第三，耶稣的救赎性要讲得清楚。耶稣，第一，耶稣的神性，各位注意听，耶稣是神，他是神，这个要讲得清楚，也放胆的讲。各位，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因为人的问题是什么？人的问题是把自己当作神，把人当作神，把这个世界的英雄或者什么教主伟大的人或者一些祖先当作神来拜。耶稣是神，所以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一直说我就是上帝永生神，我就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I am， 对不对？他一直这样讲了，我就是。然后第二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的唯独性，唯一的 I am the， 对不对？ The Son of God， 对不对？唯独的 The Bread of Life， The Light of Life， 我是唯一的那位，唯一世界的光，唯一生命的粮，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唯一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唯一的这个观念呢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世界的人喜欢的是多，不是一。各位有没有发现， 那你跟人家说很多很多方法，人很喜欢，为什么呢？因为人的需要很多，所以人的信念想法很多，所以这个世界充满人的方法。你要发财有很多种方法，甚至你要得救有很多方法。那你讲多的时候人都很喜欢，你讲一只有一个的时候呢，人觉得你霸道霸道骄傲。为什么你说只有一个？我跟你的弟兄姐妹，这就是邪灵放在这个世界，他蒙蔽人心眼的其中一个最重最恐怖的一个手段来的。因为上帝造万有，各从其类，各种的深处，各种的美景，人心中的 idea 创意有很多，但是都是从一位上帝来，一个上帝来，只有他了。以色列，你们要听，你们的神只有一位耶和华，你们的上帝 The Lord your God is one， 对不对？就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只有一位神。人的方法很多，创意很多，对不对？但是只有一个上帝，是他赐救赎，他赐爱心，他赐智慧，都是从他而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不讲唯一的上帝，然后那个人信耶稣了，他来教会了，我跟你讲，他没有得救，他没有得救。如果他把耶稣当作所有好的当中的一个的话呢，他没有得救，他最后他不会见到主的。所以呢，耶稣的神性，他是神，什么是神要讲得清楚，对不对？然后第二，他的唯独性，然后第三什么？他的救赎性。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是唯一的神，也是唯一的救赎者。给，如果你要真正清楚的把耶稣的救赎讲明，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要把耶稣的救赎要讲明的时候呢，你先要讲到人的罪，人的堕落，人现在无论有什么，他没有这个救赎的话，全部都是咒诅，他拥有的是为了最后要失去一切的。各位，你要讲这样的话的时候呢，其实不容易的。特别你要讲到你有刺激人会冒犯人的这些话，告诉人他现在的情况是最糟糕的，你能够讲吗？而且人生来都骄傲，都靠自己信自己的人，他们很难相信，很难。那你说神要祝福你，神要医治你，神要帮助你，他们都很喜欢来来来来，但是你跟他们说你有罪，你要悔改，你要知道，你要谦卑在这位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呢，这句话是很难讲的。对有钱的人很难讲，对骄傲的人很难讲，对你很有学问的人，要信自己一套的人很难讲，非常难讲的。但是你要讲，你是可怜的，你们是无知的，你们是受咒诅的，你们一定要知罪，然后来到他的面前，只有耶稣能够救赎你。当你讲这样的话的时候，虽然很难讲，但是这样的话才能震动撒旦的锅，才能挑战他的权势，叫属神的人能够谦卑下来，信他，降服于他。但是也同时叫那不属神的人，不信神的人，他们会更刚硬，然后起来反对你。所以弟兄姐妹，耶稣的神性，耶稣的唯独性，耶稣的救赎性，这个这么简单的福音，但是你讲得清楚的时候呢，很奇妙的，你看到圣灵做工，在你讲的时候，你心里仰望主，求主降世人，向世人施恩，向听到这福音的人施恩。如果你没有把这个讲的话，你只有搞很多活动，然后跟这个外邦人做朋友，那他们很喜欢你，但是他们不一定喜欢耶稣。你们听得懂我的意思吗？现在教会很多的活动都是叫人喜欢人，叫人喜欢来教会 happy, high, fun, 好玩，有节目看，但是呢，他们不会喜欢耶稣的，他们最后也不会见到耶稣。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在这个走向末世的时代，有我们看到危险的时代，有疾病、患难、病毒的时代，各位看到这样的时候呢，难道我们还不讲吗？ 所以我每个礼拜，我知道我要讲这个道的时候呢，我现在关在家里面，心里面安静，主啊，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话，求主给我。有这群弟兄姐妹，他们好不容易这样来到教会，结果这样50个人这样见到的时候呢，什么道要跟大家讲，然后教各位听了什么道，回去要怎么活的，要怎么向你旁边的人要传的那个道，你们要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把这个讲清楚了，耶稣的救赎性、唯独性、神性讲的时候，求上帝向听的人施恩。但是你要预备心，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呢，你会被敌对，会被反对。所以我跟各位说，我在主面前定了一个主意，就是如果除了我的家人、我的亲人以外，因为他们是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他们刚硬到底的，我是向他们传到底，一直到他们离开这个世界，这是我身为他们的亲人的一个职责。但是如果不是我的亲人，那就是偶尔这样遇见的，或者来了教会了，或者就是我到宣教现场，我这样遇见了，我把基督的救赎性、神性、唯独性讲的时候呢，他们抵挡，他们刚硬到底，那么我只好放他们在一边。主跟我说，的确会有这样的人，他们会不信，但是你要放胆，因为信的人会更多。各位明白吗？主的工作到最后是这样的，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保罗在地上的工作到最后是这样的，不是开开心心，然后呢We are the world， 大家一起来平安喜乐，圣诞节一起庆祝，不是这个东西的。我们圣诞节、圣诞节教会什么事情、什么节目，只是叫人来站在这个地方。但是事实是什么？人会有痛苦的，人会病的，人有一天要遇到很多世界的苦难的时候呢，你要跟他们讲一个事实，我们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啊，你好我好，大家都彼此尊敬，然后呢很怕得罪人的，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所谓文明的社会里面，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里面有仇敌的工作。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到处去得罪人，绝对不是，我们就是求平安，以爱心待人。但是到最后，你从你的口中你要讲的话，叫你周围的人能够听见的，最后会断定他们在天上，你会不会看见他们？你们知道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主教导我们。因为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很沉重，犹太人他们刚硬到底的事情，从这个地方我们能学到什么东西呢？会很多。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好吗？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一起看第30节。我们主耶稣讲了这句话啊，各位上个礼拜是这句话结束的，我们一起看1、2、3、30节。我与父原为一，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其实耶稣说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与父同样一个目的，同样所喜爱的，同样我们所做的，然后最后我们同样是上帝，父与子。所以呢，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成了肉身，他就是神的儿子，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与父原为一。然后之前他说什么？没有人能够把羊从我的手中，或者从父的手中夺去，对不对？有两句话他就这样讲。然后现在各位，他讲我与父原为一，所以父要的我也要，父爱的我也爱，父保护的我也保护，没有人比父大，对不对？所以没有人能够比我们的权柄大，给我们何等的保障。为什么？因为我们羊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迷失。迷失，各位，你得到这个完美的救恩之后呢，但是你下面想的是，我还天天犯罪软弱，我会不会迷失？我会不会被抛弃？我会不会被欺骗，被豺狼吞吃？ 或者我自己软弱走迷离开主，对不对？我们这一生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未知数，相对的事情或者苦难就是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连我们明天会怎样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主耶稣把救恩带来之后，他一定要讲，没有人能从我的手中或者从父的手中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那讲这个的背景之前，我们主耶稣讲什么？之前他，我们都知道十章说，他说我就是羊的门，一定要从我这边过去进到羊圈，我就是好牧人。他就讲这个的时候呢，那犹太人都不耐烦，犹太人心里面他讲这个东西满头雾水，他什么意思啊？他又讲到什么故宫，又讲到豺狼的时候呢，你明明说 你是不是基督，他们就这样问，对不对？你是不是基督？然后我们的主讲的话是什么？就是这句话了，我不但是基督，我与父原为一，我就是神。就讲这个的时候呢，什么事情？31节我们就看，然后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打他。那第一次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是第九章，那个时候他说在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我，对不对？他们马上拿石头起来打他。然后现在第二又讲的，我与父原为一的时候呢，更清楚的讲了，惹动他们里面的那个恶意恶念的时候，拿起石头要打他。然后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事拿石头打我呢？所以这句话呢有两个意思。这句话你们注意看，第32节，第一，我什么？从父显出许多善事。那所以告诉我们，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他行的每一个神迹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的，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这是给我们基督徒的最重要的一个榜样，不是你到处去呼风唤雨，你的热心要做什么啊？跟人做朋友，是父要做的你才做。所以呢，你遵行父的旨意才能够得称赞的，你才能够带出父所要做的，也带出父的权柄，明白吗？所以只是完全的这样做。然后这句话第二个意思就是说什么？我把这些善事给你们看，你们为是哪一件事情打我？所以就是要说，一个敌对基督的人，不信基督的人，他一定也看不见基督所行的善。你们有没有发现？认不得基督的人也看不见基督所行的善，他们不会看见，也不会考虑基督叫那38年瘫痪的起来走，不会考虑基督叫那个生来瞎眼的就能够看见的。各位，如果你在教会看到这个东西，对不对？你看到人真的像死而复活，痛苦悲伤的忽然间喜乐起来，说婚姻要破裂的然后恢复过来，你喜乐不喜乐？当然喜乐啊，是神在我们当中啊，神的百姓得释放的事情啊，赞美上帝啊。但是这些人对这些人没有兴趣，为什么？他们里面只有我，我，所以我的利益我的地位被触动了，我，所以他们爱的不是神也不是神的羊，他们爱的是自己的。各位，这是你们会看得到的。所以有些教会很奇怪哦，他们一直抓住很多的传统什么东西啊。那当然我们抓住神的话，神的话保守，保守神的话是重要的。但是他们一直保守啊，教会要怎么传统什么东西，然后看到人得释放啊什么呢，这个不按着教会的规矩，不按着教会做的那种，很多这样的话。因为有很奇妙的就是他们要保护人的传统。因为那个传统是给他们一个 legitimacy， 给他们一个力量的，给他们地位的，给他们肯定的，对不对？但是现在人的生命得释放的事情他们看不到。各位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各位，其实很多很多主的这样的教会，我们也常常提醒自己不要成为这样的光景里面。所以我们从犹太人的反面的例子里面我们会学到很多。但是现在33节犹太人怎么回答呢？他们回答说，他们说什么？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的，是为你说 健忘的话，亵渎神的话 blasphemy， 对不对？有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原来他不是把自己当作神，基督本身就是神。他不但将那个道理说明，也将神所要行的事显明出来。其实当人不能胜过基督所讲的道理，下面他们要做的是什么？什么？就是要杀掉那个说这个道理的，对不对？所以司布真牧师他就讲这句话，他说When you cannot win over the reason, you want to kill the reasoner, 对不对？这句话是对的，对不对？那个道理没有办法胜过，他所做的事情也在眼前，没有办法胜过，那就要杀他了。这好像小孩子吵架的时候呢，你们找小时候有没有吵架？吵架吵输了就是拿拳头出来，对不对？好像是这样了哈。现在也一样，你无法胜过那个真理呢，下面就是要灭杀那个真理。其实他们心里知道，他们没有办法反驳耶稣所说所做的东西。其实这是从人里面的灵永远与神敌对的那个邪灵而来的东西。所以你们要知道，当我们主耶稣每次讲到这个邪灵充满，七个鬼扶着的，你们不要以为是好像中拱桃这样啊，整个人好像魂游向外，然后呢被邪灵控制，不是，七个鬼进去的。其实讲这个的时候是讲到法利赛人在淫乱邪恶的时代，在他们面前行这么多神迹了，还求天上有没有神一个神迹给他们看。所以这些人呢，他们是绊倒神的群羊，毁坏神的圣殿的人，他们教的都是假道。所以呢，七个鬼，所以鬼是很聪明的，是光明的天使的，他最有力量的样子啊，是漂亮的不得了，有能力的不得了，讲的话优美的不得了。所以呢，人很容易会相信，就世界的敌基督，你们要知道是这样的，有七个鬼充满他。所以呢，主耶稣这样讲，那现在呢，这位上帝来了，这个真理来了，马上这个真理说出真道了，那他们里面的灵被惹动了。所以这是健忘的话，亵渎神的话。其实利未记二十四章那里已经说到，刚才我们读了，对不对？亵渎神的必定用石头把他们打死。但是呢，甚至讲这个的时候也是经过一个程序要审判，他真的是亵渎神吗？但是这些人是没有管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要用律法来控告人的人，其实他们也不是按着律法的公义来行的。所以34节我们会看见，所以你们是用律法，现在要拿石头打我。所以我们主耶稣他真是神了，他现在用律法来回应，他真是神，对不对？他是呢赐下律法的，他是律法的成就，他不是抹杀律法丢掉律法的，像有些教会每次讲没有律法了，不是，他是成就律法的。我现在把律法的精义，把律法的公义显给你们看，说给你们听。34节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那什么话？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各位，我们看诗篇，如果你们刚才经文有的话，你们会诗篇82啊，各位，诗篇82面你会知道，我们耶稣他举的例子啊，其实在诗篇82篇。82篇呢，其实要讲的是谁？要讲的就是神在以色列人当中他设定的一些审判官，来判明以色列当中的是与非的事情所以呢，这些审判官呢是人来的，神给他们这个职分。所以呢，第二节说，你们审判不凭公义，寻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这些人的审判官是这样的哈。然后呢，神说第六节，我曾说你们是神 神叫他们神，对不对？给他们这个职分，这个荣耀的称呼。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然后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面有这群审判官判明以色列的是非的，神设定他们。但是我们知道人的审判官他们都会失责，他们会收贿赂，有时候行的不公义，寻人的情面，这是因为人当中没有一个完全的审判官。但是因为他们受了神的职分做审判，甚至他们的称呼是什么？至高神的儿子，称他们为神， You are gods， 对不对？英文是这样讲。那现在这位行公义好怜悯，完全行出上帝的慈爱公平的那一位来到了，那他称为神的儿子有什么不能呢？你们为什么说我说健忘的话亵渎的话呢？对不对？我们主耶稣 的意思是这个了。所以按着律法呢，他们没有办法判定他有罪，按着耶稣所说的话呢，也没有办法反驳他，按着耶稣所行的善事行神迹呢，他们也没有办法否定他。所以在这里呢，耶稣讲了这句话之后呢，最后一次给他们一个邀请，这是最后一次他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节期大节日当中众人当中讲的话，这最后一次他这样做了，是最后一个邀请。他讲了这个东西之后呢，第37节，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这些神迹奇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然后他们听了这句话怎么讲呢？他们怎么做？他们又要拿他，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各位，他们是看也不能信，听也不能信，你没有道理反驳了，更是不信，只有愤怒。所以我们知道他们不是神的百姓，他们是不能悔改的，不能知罪的，他们是与神为敌到底的。各位，讲到这个地方呢，我们来思想一个东西好不好？我们来思想到底这些犹太人、犹太领袖的他们的邪恶在哪里？现在很重要，我们读到这个地方，停一下来思想这个东西。我相信各位都读过约翰福音啊，这是我信主第一年就读完的书来的啊。每次读到这些法利赛人、犹太人、犹太领袖啊，我看他们的时候呢，哎呀，这些人真的是很邪恶的，他们是这些非常糟糕、没有爱心、妒忌别人比他出名、争权夺利、不讲道理、不公正的人。对，我们是不是这样认为？我们就想到这些犹太人的时候，你看这个品这么野蛮，拿石头打人粗暴，然后品行为人这些很糟糕很坏，所以我们就以为他们是很邪恶的，对吗？可是我跟各位说，约翰福音要强调的邪恶，要说的他们的邪恶不是这个东西。约翰福音要强调的是一个根本的邪恶，这个犹太人终究的邪恶，他们是敌基督的，他们是敌真理的，他们是不能悔改的，不能信基督，不能领受神的义的。反而基督将神的道切实的说出来的时候，他们是要杀他。所以你们看邪恶，邪恶的定义 The definition of evil 就这样看的时候，你要清楚知道，其实我跟你们说，这些犹太领袖相反的他们是很有学问的， 这些犹太人能够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居住的，这个南部首都在的地方，他们是很敬虔的，在人的面前显示很高尚很礼貌，所以呢才好像能够做教会然后圣殿里面的这些领袖，然后被崇高的，然后他们是背诵经文然后很爱国的，这样的人很像这个世界的领袖啊，政治领袖也好啊，这个什么宗教领袖、宗教家、慈善家也好，很有人道、很有仁德的地方。但是，如果你跟他们说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的话，人类唯一的希望，你就会看到他们里面的那个敌意、自意就显露出来。他们就会用他们的方法、伦理、聪明。理论来与你们敌对，各位明白吗？所以我们问邪恶是什么，所以这个东西我们没有搞清楚到底这个约翰讲的这个邪恶是什么。所以我们从这个世界长大的时候，我们已经对啊，什么是好是坏，我们的善恶之观，这个从小哦，这个叔叔不好，他很自私，你看整天吵架，这个人讲话没有礼貌，很粗暴，对不对？我们看人都是这样啊、哦，这样看的哦。但是呢，你有一天你信了基督，你会明白整个约翰福音要讲的，谁是神的儿子，谁是基督，谁是那拯救世人的。他来的时候呢，很奇怪的，有一些人你以为他是很粗暴、很自私、没有礼貌，这样的人忽然间他们谦卑悔改，进到教会，然后来到神面前。那有一些很像很友善很礼貌常常尊敬人的给人感觉很好的，忽然间你看到他们变脸。为什么说只有你们一个道路啊？这个世界有很多方法很多道路啊，那你们了解吗？这个就是你的善恶之观。各位，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呢，你没有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这个本质的东西弄清楚的时候，你会看到在你的生活当中啊，你的为人、你的选择、你的处事里面呢，没有这么福音化，没有这么神为。而有些基督徒呢，他其实你看啊，他在外面不信主的朋友好多好多，也跟他们很好，在教会里面没有几个这个基督徒朋友。为什么呢？基督徒哎呀麻烦的啊，啰啰嗦嗦，哎呀，然后跟他们同工啊，这人的个性很糟糕，野蛮还是什么东西，动不动受伤。外面的朋友很好，外面的朋友哇，在请我吃饭啊，什么啊，讲话啊，头头是道，跟他们很舒服，很舒服。但是呢，你忘了，其实什么叫善恶？你要知道，现在上帝给你这个外邦的朋友，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拯救他们的灵魂。叫他们能够降服在基督的面前。但是你喜欢他们的个性，你喜欢他们的友善，但是你没有去想到他们是灵里面是敌对神的。但是你教会里面的信徒很多软弱的、粗暴的、讲话没礼貌的，有时候伤到你的，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起码他们听到神的道的时候他们会谦卑，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他们是会悔改的人。所以是你自己不清楚认识福音的问题，没有清楚的认识基督的唯独性、独一性、他的救赎性、他的恩临到谁的身上。你要因他的恩临到谁，你就恩待谁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来的哦。所以我不太明白的一个地方，或者我不能说不太明白，我明白，我是说我想对付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弟兄姐妹有时信主信了十年二十年里面，还是在一个伤害里面，在教会里面受过什么伤啊，什么东西啊，还是因为一个基督徒对他不好说的话里面没有办法出来这个东西。你们都是蒙恩典、蒙大恩的人，这个你要先明白了，很清楚知道了，哦，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基督的福音，我们不是信的不是社会福音。社会福音呢，天天讲人道啊，我们做行善做好事啊，给人，对，这些也要做，把你的善行 活在人面前，叫人把荣耀归给神，的确圣经是这样讲。但是你的善行，你的人道，这些东西是你信了福音的时候呢，因为你爱神爱人，福音的果子。但是这个不是福音本身，那福音是叫人悔改知罪归向神的那个东西。谁能够被这个吸引是最重要的，谁能够降服在这个地方，那过后呢，再被得医治，慢慢学做人，慢慢学爱弟兄姐妹，学说话，对，这个是后面的东西。但是你不是要被那个果子吸引，你要被那个果，那个树本身吸引，你明白吗？那个本质的东西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根基是很重要的。我今天先把这个东西讲清楚。反正有时候牧师讲很多信息的时候，他就听，那好像那个很模糊，那个根不太明白。所以我跟你们说，我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朋友啊，在教会里；最软弱，最软弱的朋友也在教会里。真的是这样啊，各位知道吗？啊，最叫我生气的也是，哎呀，在教会里；最叫我爱，最叫我爱的也是在教会里。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是永远不放弃的人，永远不放弃的。但是在教会外的，是我永远是一直到我离开世界为他们祷告啊。我也喜欢他们，我喜欢有些人他们的个性啊，很豪爽，很友善，我就依然也都喜欢这样的人。但是他们的救恩是我关注的，为他们的。所以呢，我现在顺便讲回来，所以我们活在这个文明的社会里面，你们要小心。文明的社会高举人道仁德，然后呢不要得罪人，对人要尊敬啊，然后讲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呢，就是哎呀，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多多益善都是好的，对不对啊？得救有很多方法，你这样讲啊，很多方法通往一个上帝了，讲这个东西每个人都会接受的，讲只有一个上帝，也唯一的道路，人不太喜欢，就得罪人了。但是你要学讲，你要学把这个真理很巧妙的，有时候也需要直接的要带出来啊。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信徒慢慢不认识什么叫敌基督。我问你们，你们觉得信徒认识什么叫敌基督吗？啊，一切抵挡基督的，他是唯一的神，唯一能带来救赎的。所有抵挡这个的道理、宗教、制度、学问、法律，都是敌基督。就是这样了，所有世界是敌基督的，世界都是敌基督的。这个你清楚了，你才说你能够教导下一代人，要把这个关键的事实讲清楚，你才会叫人知道善与恶的标准在哪里。但是我说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跟什么种族宗教开战，绝对不是，因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也都是我们要拯救的对象。所以以和平爱心来赢得众人，但是我们里头很清楚我们是与什么理念来征战，我们里面的善恶观要很清楚。所以你教导孩子的时候呢，不是单单教导他们什么人的品德要好啊，什么做人要怎样好这个东西而已，这个也重要。第一，在这个之前，什么是好？只有上帝是好的， Only God is good。 这世界没有好人，连你要帮助另外一个人的那个善德也是从这位上帝来的。你一不小心，你帮助人的那个心就变骄傲了，对不对？没有好的，只有上帝是好的。所以你先要降服于他，认识他，一生高举他，学爱他，也爱他所造的人。 要拯救他要拯救的人。那你这样教孩子有根有基。各位信主二十年有没有这样听福音？没有这样听福音认识福音，你一脸模糊，里面混乱了，混乱了。牧师为什么这样啊？去教会的人这样糟糕。哎呀，这个基督徒为什么这样？外面的朋友为什么这样好玩？这么懂得人情世故，为什么呢？外面这样，然后呢，你里面就很乱，天天很乱，这个东西，所以你来教会就很矛盾。来了很久，没有真正很好的知己，好的肢体生活，来了教会就走了，不想留在这边跟人在一起，他被碰撞、受伤什么这样，这都是其实从错误认识福音开始的，或者呢，很关键的那个地方没有认识的好。这个从我一次这样讲啊，这个约翰福音你们听到这个东西是有福的啊，第一次一定要这样讲，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了。那我们再回去看39节，我要讲完了。39节，你们看，他们又要拿他，对不对？在最后邀请他们的时候，你们要不要信？要拿他，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有一个学者他解释这个经文的时候呢，那很有趣。他说，这个要拿他的手，这个时候呢拿不到，为什么？因为现在神自己不将自己交给这只手，但是时间到的时候呢，神自己把自己交给这个手被抓。所以这个讲什么？所以即便人很凶恶很凶猛的要抵挡福音，抵挡你，你不要怕，神不许可，时间还没有到，他拿不到你的，他要害也害不到你的。但是你已经完成了神的使命之后，已经做了神叫你做的，你心里已经有数，说时间到了，应该受的患难要受了，应该受的试炼要受了。那个时候在神的主权就许可，你心里也平安了，你会知道的。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连耶稣他自己，我说你怎么用石头打他，要拿他，要抓他，为什么抓不到？等一下来是犹大又要来带着人来，就把他抓走了，对不对？其实呢，神不许可，在神的主权里面，他不许可不会发生的，无论怎样不会发生的。你们不要眼光一直放在人能对我怎样怎样，这个东西不是这个东西。你定睛于上帝，你在这个地上做一个勇敢的基督徒，能够勇敢的为主做见证。有些人呢，你讲了一句话跟他传了一句福音，他再也不要跟你做朋友了，没有关系，另外还有别的朋友会来的。你们了解吗？这个是神在做工的事情。所以传福音不是单单这样传里面呢，心里面有主的真理，面对这位上帝，知道神在带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怎样呢？既然最后一次了，他最后一次在这个大节期节日里面，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讲到最后了，最后一个机会了。之后呢，他怎样？40节，耶稣又往约旦外去，退到那个地方啊，到了约翰。就是施洗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那个是另外一个王管制的地方哦，所以呢，犹太人没有办法抓他呢。41节，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42节，我们一起读。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各位，矛盾不矛盾？耶稣在犹太人这个这么重要的节日，辉煌的圣殿里面行了这么大的神迹，讲了这么清楚的福音，那个天国的道，教导众人，犹太人无动于衷，甚至敌对他，但是这个很偏远落后的地方人都接待他。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呢，我们没有必要就一直跟敌对我们的人就起争执挣扎什么。如果人不饥渴呢，要的不是基督，不用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了。这是基督为我们设立的榜样，教导我们的。我的宣教工作也是这样， 有些人就哇去城市啊，很多人要信福音啊，他们很有钱啊，听了哇奉献很多啊，这个东西。我跟你们讲，这些我看过很多传道人，他们的失败就是在这边。看这些人的条件，然后哇去那边做牧师长，后来做了一下子之后啊，哇大失所望，每个人都看不起他，那些很有名望很有学问的看不起他。啊，你这个人没有工作才来做牧师的，这样的人好像在教会做牧师好像做奴隶，这样好像这样，对不对？人哪里要听他讲的话？所以我跟你们讲，我是在城市里面讲到的时候更迫切，更放胆，有时候更凶，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们心里面的那个骄傲不幸。所以有时候你不知道的，人你以为好的那个条件，其实人更刚硬起来。其实人谦卑的时候呢，夸耀的不是好的条件，什么工作，什么薪水，不是看这个东西，就只有夸耀主，是主的恩惠，对不对？所以42节这个地方你们看啊，所以呢在这里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41节，有许多人来到他面前说，这个施洗约翰呢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那告诉我们，这真正的信心不是借着那行神迹而看到神迹而信的，乃是听到对基督很清楚的讲解而信的。所以施洗约翰的施工是跟之前的先知不一样的，之前好像以利亚以利沙他们来呼风唤雨行神迹叫死人复活，所以施洗约翰最后的先知啊，要差来的时候呢，一个神迹都没有做，只有在约旦河给人施洗，然后讲悔改悔改，天国近了你们悔改，他是只有把大家的心预备好要迎接这个救主，迎接他，预备这个心，众人的心，叫他们扎心悔改，然后等候他要来了。我不是那个，我不是基督，但有一个要来，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他要兴旺，我要衰微，对不对？施洗约翰讲的就是这些话了。所以这样的人他就预备了众人的心，众人的心肥沃的时候，哎，接受施洗约翰的，现在基督来也接受基督；不接受施洗约翰的啊，犹太人、法利赛人这不接受施洗约翰的，他们也不接受基督。所以最后一个总结，各位，这一生最有福的是什么？也最有福的不是你遇见一个天天跟你行神迹啊的什么传道人，这个，乃是你遇到一个能够把基督的福音讲解清楚的传道人，向你讲解清楚。那一生你最倒霉是什么？不是你没有遇到一个哇行医能的传道人来天天给你按手，叫你啊什么都兴盛，什么都好，绝对不是。你最倒霉是你没有遇到一个把福音给你讲清楚的传道人。所以教会里面很多的东西是一个悖论 paradox， 有的好像没有，没有的好像有。所以我们这样来做崇拜，50个人啊，你们都知道我们做了3个月了，对不对？3个月这样，有些人就好像很受限制，这样来了不能留下来，只有这短短的时间这样听到，有些人很珍惜，因为只有短短的时间来，好像没有，但是有得着一切，比以前更饥渴啊！以前呢，什么都有啊。要听不听，这边进那边出，有好像没有呵呵，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疫情是不是神许可的？也是神许可的，对不对？现在很多的教会弟兄，很多的信徒要去教会都不能去，对不对？我们昨天英文崇拜也是来了，有一些我们从来没有认识过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一直追求这个福音，一直要认识。那我们教会是其实什么都没有给。现在连饭都没有给了，只有把道讲清楚。可是各位得到了满足之后呢，那回去你会知道你得到珍宝了，你得着了天恩，你周围的人都因你看见天上的恩惠。愿主祝福大家啊！那犹太人 抵挡到底的时候呢，你们看到有蒙恩的人出现。所以各位传福音，我在讲不要灰心，你的善恶观，你的价值观弄清楚了，这一生呢，你只有尊主的意思做，你的家人呢刚硬到底，你传到他最后一口气，神会做啊，不要灰心，这是你将来见到主的时候很大的冠冕。那这一生你很多的朋友啊、知己啦、同事啦，什么爱他们，爱他们的灵魂，但是一定要跟他们讲，让他们从你的口中能够听到福音。他们不愿意听，不想跟你做朋友，还是觉得你是很奇怪的人，你不要因这个东西看不起自己，你更是要看得起你和你所信的福音。那这样人不喜欢你，别的另外的人又依着你的人，被你吸引的人会来。那你的眼目转向主，要忠于主的道、主的福音的时候呢，你一定会遇到的。你这一生你会拯救他、释放他，然后一生跟你成为最好的同工知己，就会出现在你旁边的。所以这一生你是如果没有把基督的神性、唯独性、救赎性要讲得清楚的人，那你要自己好好预备。那么见到人的时候要怎么讲，就是一个见证来带出来，只有他了，对不对？或者有时候呢，他愿意听的话，也简单的要跟他说明。愿主预备大家的心啊，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用你的话啊，你的道、你的真理来照明我们心中里面有一些的无知啊，在那个地方使我们知道，主啊，你是永远得胜的，也已经得胜了。主，你的福音已经成就了，现在向普天下人宣布。主，我们在这个地球的一个小小的国家能够这样听到你的话语、你的福音，奉你的名聚集，讲出你的圣言，主，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主，所以让我们看重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明白的然后主，我们能够把这个福音带到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不要因着人的敌对或者这个不幸的世界而心里胆怯。求主加添我们信心，加添我们胆量，给我们口才和胆量，能够把福音传得清楚全备。不管我们跟信的、不信的软弱的、刚强的，让我们学习像怎样的人做怎样的人，为的就是把这福音要传给他们，要得着他们。求主祝福我们这群弟兄姐妹，也祝福我们这样的分别为圣，那这么早的这个时间来到主的圣殿，这样的领受你的道，让我们空空的来，满满的回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